我们首先谢谢 Warren 还有 Berkeley Heights 他们团契的献诗，还有我们丽青姊妹的抒情。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紧张啊，因为今天早上要在讲台上释放信，来传讲信息啊。但是当我听到他们在唱《一家人》的时候，我的心就放松很多，因为我们在《一家人》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彼此带导，彼此相爱。感谢主，他们今天早上的献诗。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在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就下楼来。下楼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看一下新闻，不晓得有什么发生，有什么国家大事啊。所以我一看新闻，我怕吓一跳，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新闻事情发生哦？大概在三个多钟头以前，六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前总统川普被人家打了一枪。那这新闻对我来说，我是很 shock 啊，在美国还居然还是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在他竞选造势大会上面，我们看到许多人参加，枪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距离里面打了他一枪。那也很不幸，有几位参加造势大会的这个我们叫 bystander， 就在参加聚会的人，有一位被打死啊，还有几位受了重伤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要为美国这个国家，我们要祷告啊。我们首先要为川普这位前总统祷告，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完全的康复。第二个，在为造势大会中，我刚刚提到的被枪手啊，因为我相信他可能第一枪他没有真正打中，因为是擦过他的耳朵啊，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也慌了，他就随便乱开枪，结果就打死了那个坐在下面的一些群众。所以我们为这些群众，这些无辜的群众，还有他的家人们来祷告，求神安慰他们。那第三个，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拜登总统，我们也要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这个国家。那第四，我们要为美国现在分化的这个社会来祷告，希望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大家可以沉淀，大家的心可以归向神，使得整个国家可以社会的恢复平静，有一个合一的心，我们也可以平安无事的敬虔的度日。阿们。最近我的大学的同学会同学们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发声，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准备明年要回台湾，要扩大庆祝我们的同学会，我们已经毕业了许多周年了。那毕业多少周年，我在这边不跟大家讲，这样大家就知道我今年几岁了。但同时我们小学同学呢，也有一个周年会，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周年会。那在我们的同学这个群组里面，我们一共有32位同学，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我们一般53个同学，大学同学有32个人居然在这个群组里面。所以我们在群组里面，我们大家非常热络，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那32个人在53个人里面，所以差不多占了65%。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同学之间我们的向心力，我们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因为我们同学，大家对在中原大学4年，我们都非常的怀念。怀念什么事情呢？怀念第一个，我们校门口那家面店里面的豆干面。那第二个，我们怀念什么呢？我们怀念每次考试完了以后，我们在弹子房里面打弹子，可以打通宵，因为我们放松了我们的心情。第三个，我们怀念在学校里面有个钟塔，很漂亮的钟塔。那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同学就会在钟塔里面，钟塔下面，我们会有些谈心的时间。那还有校园里面很独特的一个教堂，就是中原大学的恩惠堂啊，淮恩堂，哎，不对，应该是恩惠堂对，跟我们这里一样的恩惠堂。那我是在恩惠堂里面受洗的，感谢主。但在中原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怀念的，不仅是我，也是我们所有同学非常怀念的，就是当我们大一到学校去报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新来的校长，就是我们的韩伟院长，还有13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基督徒的教授，他们原来在美国都有很好的工作，有的已经是在学校里面做终身职的教授，有的在公司行号里面做很好的工作，领很好的薪水。但是因为韩伟院长的登高一呼，圣灵的感动，他们就放下他们手中的工作，一起回到中原大学里面来教书。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每个到了大学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赶快大学四年过去了，当完兵，我们就到美国来留学，来放羊，来喝羊水，之外呢，来赚美金，那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个人那个时候编织的美国的梦。但是当我们看到韩伟院长还有这13位教授，他们居然已经拿到，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梦，他们居然放弃，他们愿意回到中原来教书，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当时我们的学生，我们这些同学们，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那这几位教授在我们学校里面，他们并没有每天站在校园里面大声疾呼说要信主耶稣就有永生说，或者说我是罪人信主可以得到永生，而是他们以教学，以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家庭，因为他们把他们全家都带回到中原，他们的家庭为主做见证。我们同学经常有聚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提到这院长，韩伟院长以及13位的教授。对我们来说，这几位教授对我们一生的生命都有极为正面的影响。在我同寝室的8个同学里面，除了我以外，另外有2位同学后来也信了主。那我们隔壁寝室有位同学，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高雄，台湾的高雄，在一个教会里面，他是在里面做牧师。我们感谢主，因为他们的牺牲奉献感动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年轻的学子。在我来到美国求学了以后，神很奇妙地带领我和德仪来到若个教会。来到做若个教会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韩伟院长是我们七星师母的姐夫，这个世界还真的很小。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呼召，今天早上让我们众人可以蒙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都有谦卑受教的心，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求你用你的话喂养我们，改变我们，祝福我们，不论听的讲的，同蒙恩惠，同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保罗在写罗马书信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后55年的时间，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给在罗马信徒的书信，他同时也借着这本书信呢，写给所有的信徒，提醒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献于主。保罗在罗马书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是借着神独生的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完成的，神的恩典，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救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只要信就被称义。其中最重要的经文就在第三章的25、第26节里面，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第十一章结尾的时候，33到第36节里面，保罗写出了他发自内心的赞美。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保罗在这里面赞叹神的伟大，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的安排，一切的决定，都不是我们这些有限的头脑可以完全理解的。我们唯有借着他的启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知道一二。神爱我们，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子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因为他的死，过犯得以洗净，也因为他的复活，叫一切相信他的得到永生。这是神的恩典，也是他的慈悲。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劝信徒们在蒙救赎以后，要如何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以侍奉来回应神的恩典和他的慈悲。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保罗一开始就用所以弟兄们，这个所以就是汇集了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神保罗在神学上面的教导，并且带入了第十二章以后生活上应用的回应。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里是用劝说，而不是用命令式的，因为他知道他所劝勉的事情若不是甘心情愿就做不来，即使是心不甘你情不愿去做也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侍奉神是出于我们对神的恩慈，对神的爱，神的救赎所做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同样的，在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里面，保罗说到神在基督里曾经赐给圣徒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既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似相称。虽然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所以，但原文里面是有反所以的。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和第一节，和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其实都用了同样的所以和劝 exhort therefore 这两个字。这是保罗他出自内心对弟兄姐妹的劝说。我每次读到保罗的这个劝字的时候，就让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保罗是以神的慈悲于是央求的，苦口婆心的规劝弟兄，规劝信徒们。他的爱心还有他对信徒的谦卑的态度，都在这一个劝字上面表露无遗。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要做什么呢？他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就是要将我们的全人能够献上。这全人不仅包括了我的琐事，我的灵魂体，也包含了我的所有，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恩赐，我的才干等等。这是不分地点，也不分所处的环境的。献上身体就是为主生活，为主做工。这里所说的活祭，就是先要将自己的老我和基督先同定十字架。如今我们虽然还在肉身活着，但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不再是那个老我，那个败坏的肉身。如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还要在肉身活着。这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神要使我们罪已经蒙赦免的肉身成为他侍奉的工具，是因为是活的，所以是一个持久的工具。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说，这肉身就是基督的身体，肢体就是圣灵的殿。这活祭就一直的活着祭物，它表明了新约的献祭和旧约里面的献祭是不同的。旧约里面的祭物都是先杀死以后才献上给神，是死的祭物，是一种的死祭。旧约中记载，祭司献上没有残疾的牛羊或鸽子为祭物，要杀在会幕前或在祭坛的前面，要将祭物烧在祭坛上面献与神为馨香的火祭，为人赎罪。旧约中的献祭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顺服了神的旨意，将自己献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圣经中马太福音27章51节里面记载着说，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圣殿中分隔圣所和至圣所链子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旧约里面的献祭就已经停止了，因为主耶稣一次的献祭就成为了永远的献祭。在希伯来书第10章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旧约里面的祭物其实都是身外之物，是做代替品用的，但是新约里面神所要的是我们献上我们的自己当作活祭。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否归向主，是否将自己全然的献上。什么是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活 living 这个字就是代表着活动力，是生气勃勃的，是由延续不断的。新约里面的活祭祭物就是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全人的献上，我们不能够以片段的方式献上，我们不能说我把我的眼睛献给主，我不能说我把我的手献给主，我也不能说我单独把我的脚献给主，因为唯有将你的身体全然的献上才是献上。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早上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献给主，也不是说我们在早上清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那段时间献给主，也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很顺利的时候我们献给主，当我们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献给主，我们是一生一世365天一天24小时的全然的献给主。神所喜悦的是我们发自内心全心全人的献上，不论我们是高的是矮的，是近视眼的是远视眼的，是家里面家财万贯，或者说你必须要靠薪水才能够养家活口的，是公司里面的大老板，是公司里面的小职员，神要我们是我们的全心全人的献上。我们一献上身体就没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算盘，我们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用处，只有一件事，就是为神的目的，神的计划，为神的旨意而活。主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谦卑，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神的儿子，他却虚己为拯救世人降世为人。腓立比书2章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二，他不依从违反真理的传统的文化。在马可福音7章里面有记载，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离弃神的诫命而去拘守人的遗传，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第三，他的心与父神是一致的。约翰福音10章30节里面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们的心是一致的。第四，他了解并且遵从了父神的旨意。 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记载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主耶稣遵从了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如今荣耀地坐在父神的右边。罗马书12章第一节，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他又说是圣洁的，以及是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可以喜悦的。因为神的恩慈，他的拯救，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奉献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侍奉，侍奉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 service， 就是侍候的意思，意思就是全心跟随主的带领来侍奉主，不再为我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我们要能够侍奉神，能够让神喜悦，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摆上，我们就要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我们在灵里面对神的敬拜。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参加校外的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叫做道德重整合唱团，是 Moral Rearmament 这个合唱团。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大学学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合唱团，因为我们这合唱团一边唱歌一边有些动作，在那个时代可以算是很前卫的一个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道德重整合唱团是属于世界道德重整会台湾分会里面的一个合唱团，我和德一认识就在这合唱团里面。那这合唱团，我刚刚说台湾分会的创办人是何应钦将军我们在座的可能70岁以上的人知道何应钦是何许的人物，50岁以下的人可能你要回去请教一下你的 Dr. Google， 你的 Google 博士，问一下何应钦将军是什么样的一位人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先生呢，他们两个一起率领了黄埔军校的师生教导团大概有5000位的教导团的师生他们东征北伐，他们剿除了占据各地方势力，这些军阀的势力，而统一了中国。何应钦将军后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抗日期间，他升为四星的上将，是陆军的总司令。在他85岁生日那天，在台北，我们合唱团去为他庆生，我们为他唱了两首歌。你们大概猜出了我的年纪是多少。那在那个庆生的会里面，我一直记得何应钦将军讲了一句话，他非常的感慨，在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7个字的中国的古语，他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因为将军他一生带领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他的这个指挥调度底下，有多多少少年轻的将士战沙场，而成就了他这一位将军后来变成四星的上将。他在那个生日里面，他非常的感言，他非常的有这个从心里面讲出了这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每次我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先为我们而死。我们神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他先牺牲了自己，他死了，他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刚刚先前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里面也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因为信称义，不是因为有好行为而称义，但是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这信心是死的。有信心也一定会有从信心而来的相应的行为，否则你那个信心是死的，是没有办法验证。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里面也说到，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要以真诚的心去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在工作里面，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就如哥罗西书三章里面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我们好像一家人，我们刚唱的诗歌一样，一同配搭，我们谦卑的互为肢体，我们同心侍奉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家庭中、在工作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常常要记得，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的意思去行。许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有难处，在工作里面我们面对同事的压力和挑战，在教会里面我们或许会碰到一些和我们意见相左的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一起服侍，都有相当大的难处、难度，真的好像是要把自己烧在祭坛上，我们才能够胜过。但是保罗劝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信，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全人当作活祭献给主，定睛在主的恩典上，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这就是活祭，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认识一对宣教士，我们也在一起的侍奉。这位宣教士呢，原来是一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但是有一天在带着他的家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对于迎面来的一位酒醉的驾驶撞了他的车子，他的小女儿在车上当场被撞死，他自己也被撞得支离破碎。就还好有 first aid， 有这个 ambulance 来把他急救到医院里面。他到医院里面的时候，他说他的身体真的是支离破碎，里面的器官都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面。但是感谢主，他在医院里面得到了救护，医生把他绑在一个大板子上面。但是当医生把他绑在那个大板子上面的时候，医院却有火警，所以医院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当他送到另外一个医院的时候，遇到龙卷风。他是在 Oklahoma， 你知道 Oklahoma 经常有龙卷风，所以他到第二个医院里头碰到龙卷风。那在医院里面的能跑的人跑掉，能坐轮椅的人也都坐轮椅跑掉，只剩他一个人被绑在他的那个大木板上面不能动。他说还好神差派了几个天使冲进来把他的木板架起来，把他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从此以后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带领，他从此以后改变，他去读神学院，然后在当地的一个教会里面成为当地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后来也变成一个宣教士，在各个很难的地方，在各个危险的地方，他去为主宣教。他有一次在中东宣教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两部车子，他前面一部车子碰到了这个袭击，然后车毁人亡，但是他的车子 很幸运的，蒙神的保守，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他跟我们说，他的生命已经完全献给主了。他能够活，是为了主而活；他能够死，他是为了主而死。他早已将他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将他的身体当作活祭献在主的面前。他全时间的为主而活。他到今天，他的这个骨盘里面还有他的牙齿的这个牙齿的骨头里面还都是很多钉子。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台湾的时候可以跟他一同侍奉，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在罗马书12章2节，保罗教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活祭。这里面说，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第三，要能够查验神的心意。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意思就是 Do not fashion, do not conform to this world。 这世界我们知道，每天的新闻，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书刊，以及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视频的包装，都是在影响我们，并且在进一步的在塑造我们。就像陶匠手中的泥，我感觉就每天被那边搓被挤，要变成这个世界所要我们成为的一个样式。如果我们不遵从现今世界的模式，我们就会面临各种的批判，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指责。如果我们不顺从当时的这个潮流，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济收入，很可能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吃饭，同桌碰到了一位从政治界转为电视名嘴的人物。所谓电视名嘴，就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军事、教育、经济、文化，无所不知。那他们对于当朝政治人物，更是每天在电视上嘘寒问暖。那这次人物转为名嘴的，我们在同桌吃饭的时候，有一位人士就问他说：“你每天上电视，照三餐问候你以前的老长官，你的心情是如何？”他当初回答了我们两个字，让我们全桌的人都非常的震惊。什么两个字呢？他说：“潮流。”他自己其实很尴尬的在说这句话，他说潮流。接着他说，因为现在的社会的风气，社会的潮流就是要批判这位政治人物，我如果今天不去批判这位政治的人物的话，我就没有市场，我没有市场，电视台就不会请我去，电视台不请我去，我就没有那个通告费。这是他当初的心情。很可惜，因为政治上明日之星，他顺应了社会的潮流，走向了这条路上。也很可惜，这位政治上明日的明星，他很年轻，他好像60岁左右就过世了。那过世以后，当然他再没有机会去问候他以前的老长官了。这是社会的潮流，我们有许多人是没有办法抵挡这社会的潮流的。但是神的话提醒我们，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他说：“不可随众行恶。”在雅各书里面也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与世俗为友，还是与神为友呢？我们只能够在这两个当中选择其一。我们相信爱主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信神，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都是按照真理的教导过日子、过生活，我们都会选择要与神为友。现今的社会很容易的，我们被分类为成两种人，一种叫 conservative， 一个叫 liberal， 就是保守派和所谓的自由派。我有朋友跟我说：“广东啊， 你平常讲的话，你平常的思想，我可以把你定位为保守派。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保守派，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自由派，我只知道我每天很努力的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为人处事，这是我的派。其实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里面，保罗也说到这个，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趋炎附会，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走，因为我们是属于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的子民。第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变化，我们就是还是活在那个老我当中。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虽然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还是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唯有先洗净杯盘的里面，才能叫外面干净的。第三，我们要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不再顺从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要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使得我们的生活生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神为中心。当我们与神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和他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的带领和他要成就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三个指标，就是善良、纯全、可喜悦，在英文上就是 good, perfect, acceptable, 就是 pleasing to God。 善良 good 在和合本里面有不同的翻译，有的地方翻译是好人、好的、有益的、善良的、良善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里面，只有一位是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就是这个字 good。 纯全就是 perfect， 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也有不同的翻译，就是全备的、完全的、成熟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里面，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要 perfect, be perfect。 第三，可喜悦的是 acceptable， 是 pleasing to God， 是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借着纯全、善良、可喜悦这三个指标，我们就可以查验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做的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是否是遵照神的旨意。当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一旦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就能够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我们就一定蛮有喜乐。彼得和使徒他们在公会前面被打了又被释放，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里面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我相信彼得和使徒们在被打这件事情上面心里一定不会高兴，因为皮肉之苦，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主而受苦，他们是因为配为这名受辱，所以他们心里高兴，他们心里欢喜。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他所写的腓立比书里面，他说我们要靠主喜乐，常喜乐，要喜乐。保罗虽然他身处监狱为主受苦，但他心中还是充满了喜乐。我看到牧杰长老在这边，就想起了牧杰长老的见证。牧杰长老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师母去意大利去宣教，去到那边去宣教，还有做培训的工作。那他们两个人一人带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带了一个背包，结果他们在坐火车的时候，因为太劳累了，两个人都睡着了。等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牧杰长老的行李不见了。但是牧杰长老还是非常幽默，他跟我们说，那天早上因为他装行李的时候，行李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把两只鞋子分别放在两只新箱子里面。所以这小偷回去的时候一定很懊恼，打开箱里只看到一只鞋子。他也很感谢主，因为行李太满了，所以他把他的电脑放在师母的箱子里面，还好，要不然的话，他说他所有的奖章这些都没有了，那就真的是烦恼了。但是他还是有喜乐心啊！他回来以后，得意师母就跟他说：“哇，你回来以后满箱子的东西都是意大利进口的。”不过很可惜，可能90%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不过我们看到，穆杰长老心里面还是有这个喜乐，或者说他还是很稳妥，因为他知道他这也是为主受苦，他在这一路上为主侍奉。我们感谢主。穆杰长老这次在退休会的时候也做了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的成长。从4个人的祷告会开始，然后我们到 New Brunswick 去借用他们的场地，到现在我们有24个英亩的地方，我们有各样不同的教堂，我们有不同的聚会，这都是神的恩典一步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因为感恩的缘故，我们也知道这所有的产业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昨天同工会的讨论里面，我们小师长老也说了，因为有别的教会想要来借用我们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现在在一个地方聚会，但是他们所租用的地方到这个月底就要被屋主收回去了，他们没有地方聚会，所以他们来问我们教会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来使用，在礼拜天的下午他们或许会去使用阿嘎培那个聚会的地方，他们大概是70到100个人的一个教会，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当初我们在用 New Brunswick 这个First Baptist Church 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所以这个教会呢，也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那当他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让我们的场地，让他们有一个喘气的机会，让他们在这边有一段时间，6个月或1年的时间，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外面找更合适的地方。所以在昨天的同工会里面讨论，我们就通过了这样的建议，当然后续还有很多的安排要去做，但是我在这边也告诉弟兄姊妹们，可能再过2个月你就会在礼拜天的下午看到有不同肤色的人在这边的聚会，那作为若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做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热烈的欢迎他们来使用我们 的场地，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一直记得有一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有用，就是说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在 Somerset，是不是被我们 Somerset 的 community， 被我们 Somerset 附近的人都值得一个羡慕的地方，值得一个纪念的教会。所以当我们的教会说不定哪天人数更多爆满，我们必须要移到更大的地方去的时候， Somerset 这边的居民会叹气说，那么好的一个教会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对当地的一个 impact。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对当地的居民，对我们的 community 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击。我但愿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 community， 对 Somerset 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地方的教会，当我们离开或者当我们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些教会这些居民都会想起若个教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教会。我想弟兄姊妹时间可能也不多但是我想最后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我们要为他而活，爱他，我们要来侍奉他，是圣洁，是神所喜悦，这是理所当然的。 多年以前，韩伟院长以及13位的这个基督徒教授，他们因为神的呼召，他们摆上了自己，搬回台湾教学，他们为主做见证，他们一点都不为苦。韩伟院长年纪轻轻，56岁被主接去，在他的墓园的石碑上镌刻有他的字面，就是非以一人乃异于人，见证了他的一生，以他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弟兄姐妹，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扶持，我们同爱主、侍奉主、为主而活，当作活祭献给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活祭》，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献上身体，一生一世的侍奉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真理每日更新自己，不去效法这世界，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满有喜乐的而活，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